我们先谈第一点啊，就是早上已经写在这儿，就叫做律法与应许，来看看这个律法和应许它是一种什么关系啊。那么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了，应许是亚伯拉罕到了加勒地的乌尔，不是从加勒地的乌尔到迦南地之后啊，那么在以撒的这个事件中上帝给他的。当然这个应许呢是单单的是说到应许之子，但实际上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，到了迦南地上帝就已经给他应许，刚才提到的国王、国度和国民啊，就已经给了他这个应许。但是在这个应许之前，有亚伯拉罕之前，我们是不是看到了有这个谁啊，摩西，对不对？有摩西。那么你想一想，这个应许跟律法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啊？应许，那么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这件事的时候，一直等到多少年之后才有了律法呢？加拉太书说过了多少年？过了四百年，对吧？过了四百年。那因此我们大概看看能不能这样理解，如果这是历史的发展的话啊，这是历史的发展，那我们会看到上帝是先给这个亚伯拉罕一个应许啊，先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，然后呢过了四百三十年，然后呢又在西乃山，在摩西这儿呢，这个是亚伯拉罕，那这个呢是摩西，然后呢神在西乃山上又给他颁布了律法。那么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呢，没有任何条件，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地给你，我要你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、地上的沙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，这些事都说了，对吧？这是在应许这里呢已经讲了的。可是发现没有，到了埃及的时候呢，摩西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呢，也没有说啥，好像就是说上帝给我们列祖应许的那地时间到了，让我们回去。那他们是凭着什么离开这个埃及的？借凭着上帝给列祖的应许离开了埃及。可是到了西乃山下，就即将进入迦南地，即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不让进了，几步就进去了，不让进了，干嘛呢？到了西乃山下聚会，在这聚会的时候呢，颁布了律法啊，颁布了律法。可是律法当中似乎给人的感觉是，遵行律法的就必因此活着，这句话呢相当于是你守住了律法你才能够进入迦南地，似乎给人这样一种感觉，你要能够守住律法就能够进入迦南地。那么因此就有了应许和律法。如果我们单单看前面好像没有条件，如果我们不看前面单单看律法，好像是进入迦南地是有条件的。那么有的人就为了挑和这件事呢，他说啊，这个应许叫做有条件的应许啊，叫做有条件的。如果有条件你就否定了应许了，哪有叫做什么有条件的应许啊？有条件就不是应许，应许就是无条件，你不能叫做有条件的应许，这句话本身就是矛盾的啊，矛盾的。所以我们不能这么看。那到底该怎么理解呢？上帝给他的应许是白白的，但是到了这边呢给他律法，让他知道守住律法才能进去。那么难道律法废了应许吗？保罗是要讲明这样一个意思，说律法不废掉应许，反而坚固应许。那么这是保罗要讲的，所以说保罗是说律法是坚固应许的，而不是律法叫应许成为有条件的，这不是保罗要表达的意思。所以律法不废掉应许，坚固应许。坚固应许的意思不是说让应许成为有条件的应许，而是让应许成为真正的应许。那为什么说律法能够叫应许成为真正的应许？难道应许本来就是真正的？可是人对应许的理解和应用的时候往往用错，因为人已经堕落了。那么你这个堕落之后呢，你对这个应许呢，上帝的应许是正确的，但是人对他的应许的理解和应用是错误的，为这个缘故颁布律法。那么我想给大家举例来说明这个应许和律法的关系。过去讲过这个比方，你可以再揣摩揣摩。 比如说这个父母啊，做父亲的给这个孩子一个应许，这个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，大概早上九点在桌子上写作业，那么爸爸来了，看见孩子在写作业，就给他说了，十二点我给你十块钱啊，好好写，十二点给你十块钱。这个孩子就听了很高兴，哎呀，写作业都有动力，为啥呢？爸爸说十二点给十块钱，然后他一边写啊，心里就想着那十块钱，看看表，一边写看看表，就等时间，等十一点五十五了，就想着，哎呦，马上就能拿到十块钱，啊，过了一会儿，真的爸爸来了，来了以后呢，没提这十块钱的事儿，没提这十块钱的事儿嘛，这个孩子呢，就跟着他爸爸屁股后面一直转悠，他爸爸说你不去写作业，你跟着我干嘛呢？笑上了吗？你还欠我十块钱。这个孩子，我啥时候借你钱了？欠你十块钱？不欠。但是你得给我十块钱，我该给吗？不该给，但是你得给我十块钱。那我要不给呢？你要不给，你说话不算数，你看见吗？你要不给，就是你说话不算数。那爸爸如果把这十块钱给了呢？算你说话算数，给你及格。给了这十块钱，变成他爸爸及格。不给这十块钱，变成你这个做爸爸的不及格。但是我们想着确实是这个理儿啊，那你说给还是不给啊？给了吧，他说是谢谢，但是心里是说算你六十分，算你说话算数。那不给吧，他一辈子记着你，我这个老爸说话不算数，我再也不相信你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样的话，你发现给也正确不了，不给也正确不了，你这个应许了之后啊，你看一看，你的承诺，你去兑现不兑现，在这个孩子身上都不能够有正确的认识了，因为人的理性堕落了，连我们也是这样的想法。那爸爸呢？再想个办法，第二天再来纠正一下。九点钟来了，孩子在写作业，好好写，十二点给你十块钱。孩子说：“哎呀，昨天拿了十块，今天又十块，好有动力啊，就写。”等到十点钟，爸爸又来了。写到哪儿了？写到第五题了，总共一百道题啊，好好写啊，一百道题写完给你十块钱。那么这个叫做律法，前面那个叫应许，爸爸又走了，这个孩子记住了十二点，也记住了写完了，所以就拼命的写，拼命的写到十二点了，哎呦，还有差十道题，那他心里就想了，今天不能拿这十块钱。为啥？因为我作业没写完，我不能得这十块钱。爸爸来了，他不敢跟着爸爸转，他不像昨天那样跟着转悠，你还欠我十块钱。他坐在那儿耷拉这个啊脸儿，他也笑不起来了。爸爸说写完了吗？没有。然后爸爸掏出来十块钱给他放到桌子上了。他拿着十块钱，他就想了，这十块钱啊是我不该得的，这十块钱叫恩典。我不该得的得到了才叫恩典，但是我没写完作业，爸爸为啥要给我这十块钱？因为他九点说十二点我给你十块钱，是凭着应许给的，凭着应许给的，所以我今天得到这十块钱叫恩典，因为凭着应许给的才叫恩典，才叫的恩典。那么这样呢，他就对这个应许有正确的认识了。那么假如他爸爸不给他呢，他也不敢跟他爸爸要，他会说啥？他说我不该得，我今天因为作业没写完，我不该得。你不该得，你没得到这十块钱，你还要受罚，你没写完作业还要受罚，他还知道自己受罚是应该的。那么假如果再这么说呢，你写完作业给你十块钱，写不完作业打手板，那他现在呢，他会发现不但不要说要十块钱了，我还要被打手板呢，我还要打手板呢。可是当爸爸没打手板给了十块钱，他就更加感恩了。他说啊，我不该得的十块钱得到了，我该打手板没有打。那么那爸爸为什么给我这十块钱？是因为凭着应许给的。为什么该打没打？因为他爱我，因为他爱我。那这样呢，他就看到了十块钱也是恩典，没打手板也是恩典。哎呦，这个恩典真大，所以他一辈子都记得他爸爸是如何爱他。但是如果没有今天第二天给他这样一个律法的话，按照第一天每一天这样说的话，这个孩子一直到大 他都觉得他爸爸带他呢，干啥都是应该的，不给的都是欠他的，给了他都是应该的。那么这一种堕落的理性，你觉得正确不正确呢？是不正确的。需要不需要上帝用他的道来调整我们，让我们对上帝有正确的态度呢？所以上帝就这样呼召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，先给他应许，我要把国度、国王、子孙从你而立统统给你。那么亚伯拉罕听见了，这个应许不但是给亚伯拉罕的，也是给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。这样呢，这个谁啊，这个这个亚伯拉罕就知道了，那么也是给他后裔的，他后裔也知道了。然后呢，到了进入迦南地之前颁布律法，那么借着摩西颁布律法，人都明白了一点，凡守住这约的，也就是守住这律法的，就能进入迦南地。他们答应了，他们说阿们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必遵行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好像七节八节讲的，说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。他们现在才明白了，哎呀，怪不得不让我们进去，闹了半天还有条件的啊，还有条件的。结果呢，他们就守，那么守律法得给他们一段时间啊。哎，那么就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这个探子回来之后，他们怎么样？信心软弱，然后他们都不愿意进去。结果呢，因为这样他们的不信，存着的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因此上帝让他们在旷野走迷了路，一绕一绕一绕，又在旷野绕了多少年？绕了四十年。绕了四十年，首先是绕着四十年，就是因为他们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另外绕着四十年呢，也好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如何的悖逆上帝，不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啊，其实也是让他们知道这一点。那么他们绕啊绕啊，他们终于明白了一点，他们在这个摩西的时代啊，他们都死在了旷野啊，他们都死在了旷野。等到第二代以色列人呢，怎么样呢？就进入了迦南地。这是第一代以色列人死了，第二代人才进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。对所有死在旷野的人，那你问他说，你们为啥没进入迦南地呢？他说，上帝吩咐的律法我们没有遵守，我们是犯罪的，我们不配进入迦南地，我们死在这儿罪有应得。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他们没有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对不对？这他死在这儿的人呢，他们是看什么知道自己该死啊？看律法。这伙人是看的是律法啊，这伙人是看的律法。这个说法对不对呢？为什么死呢？因为看律法，我们没守住耶和华的律法该死。这个说法对不对？是正确的，对不对啊？该死。好，那我们再看这个。那么进来的人呢，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进入迦南地的呢？我们进入迦南地不是因为我们守了律法，我们也没守住律法，但是为啥让我们进来呢？因为上帝照着应许让我们进来的。那么进来的人是看应许啊，是看应许。那么看应许的话呢，你为什么进来的？该进吗？看应许啊，我不该进，进来了不该得到了啊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看应许啊，是叫恩典，凭着应许叫恩典。那什么叫做恩典啊？恩典的意思是不该得到了，不配得到了啊。那我这个就不写了，你们自己可以写啊。那不该得到了，不配得到了。好，这是不是有了两种结果？这是正确的理解啊。那我们返回来呢，再看这一伙人，死人死在旷野的人，如果他们还能看见啊，这是假设的，如果他死了还能看见，那如果看律法的话，问他，你为什么死在这儿？他说，因为我违背律法，我不配进入迦南地，我该死。那么但是呢，那你要问他们，为什么那些人进入迦南地了？他要凭自己的经验推理的话，他们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呀？他们是不是就得出这样的结论，说他们进去那肯定是守住了，那么他们呢，可能呢，他们是看律法认识到了自己这一点。那你要问他，为何另外一些人进入了，那么他们的回答是啥？他们的回答说，他们进入也是看律法的，他们进入 那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守住了。该进配得啊，该进配得。但是当然这个呢，是他看见人进去之后啊，是从自身看律法该死，推理出他们进入是守住了律法该进，这是推理的吧。这样的推理的话，你要是说合乎不合乎逻辑呢，合乎的；合乎不合乎理性呢，合乎的。但是这个推理是对的还是错的？
错的。
错的。那么这个根据律法得出来的一个，也是一个推理的结果，这个对不对啊？你看这个是对的，明白了吗？那同样的，你问这些人，你们为什么进入迦南地呢？你守住律法了吗？也是看律，看律法啊。你看看律法，他要看律法才知道是凭应许，他得看律法。他要不看律法，那他就不知道是凭着应许进来的。他一看律法，他说我不该得，然后呢，我是凭着应许进来的。他只有看律法才知道是凭着应许进来的。那么返回来呢，你再问他们，那些人死在旷野呢，他也做推理，他说根据律法我不配得，我是凭着应许进来的。那么那一些人不进来，那看样子啊，一样的，看律法是上帝不应许，上帝不允许，所以他们不进啊，不能进。这个是不是推理的？也是根据自身可以推理出这么一个结果来。他们不能进来，我是凭着应许进来，那不进来的人不就是上帝不允许吗？那肯定上帝不允许。但这个推理对不对呢？这个要对的话，这个就不能对了。你这已经打了对勾了，那可见的这个给这个一比，那绝对不对。但是我们看律法不该进，是凭着应许进来的，是恩典，这个对不对呢？那这个是对的。那这个是对的。那如果这两个呢，有四种结果呢，我们打了对和错了，那我们就需要找到正确的说法。我们怎么样才会有一个正确的表达啊？如何来做一个正确的表达呢？不见反差呢？给个纸也行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你可以看一看这件事儿。那么假如果是这样呢，我们把错的都擦掉，那你就对了啊。把错的擦掉，或者先不要擦，我们先这么看。你把这个错的遮盖上，你会发现你找对的只有两句话能说，正确的说法只有两句话。怎么说呢？进入迦南地都是凭应许，失手死在旷野都是他们犯罪该死，只能这么讲。你说正确的表达怎么讲？只能这么讲。怎么讲？凡是死在旷野的都是因为自己犯了罪该死，凡是进入迦南地的都是凭着主的恩，凭着应许进来的。你只能这样讲。那么人错误的理性，不学习神学的人怎么讲？不学习神学的人说死在旷野的都是犯了律法死的，进去的都是守住律法进的，明白吗？那个东西不学他就会说他就错了，那他就错了那第二种说法呢，他说既然我今天呢我死在这里是该死，那么是守没有这个守住律法，他们进去守住律法另外一种可能，再看这，如果他们进去是应许，那我不进去就是上帝不应许，你看见吗？是不是？你看这个他也会说。所以说错误的呢就有两种观点，两种观点。一种观点是他们进去是应许，我不进去是不应许。可是这个人会这么说吗？一般不这么说，往往说这种错话的人是这儿说的，是得了应许的人说错话。怎么说？我进来是应许，他们不进来是不应许。而错话呢，在这个里面的人说错话往往会这么说。那么在这个里面的人说错话是这么说，我要是说我不能进去是犯了律法不能进去，那就是守住律法才能进去，在这个地方的错话是这么说，懂我的意思吧？那为什么这么理解呢？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，往往信了耶稣的人是这么说的，既然上帝，我信耶稣，上帝拣选的，那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他们？你懂吗？他们会这么表达，这是说这话都是信耶稣的人说的。那么不信的人会这么说的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？ 对吧？所以我做坏人，你做好人，我就不守律法做坏人，你守律法做好人。你看，不信的人是说这话的，这两种话都不用学都会说，不信的人也会说，信的人也会说，信的人是赖恩胡说，那个不信的人呢是赖罪胡说啊，赖着罪胡说，所以这两种都是胡说。那你说我们今天怎么样经过圣经来规范我们正确的说法？一个正确的说法只有一种，所有灭亡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该死，所有进入迦南地的人都是凭着神的应许叫我们进入迦南地的。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有了这样正确的理解呢？如果你把这个律法一擦掉之后，啥都给废了，全乱了，你发现吗？所以说在430年以后，上帝颁布律法为的是让我们对于应许有正确的认识。没有律法，你连应许是啥都不知道，你以为你知道，你知道都是错的。那么如果是这样把应许给了上帝的百姓，那么而上帝的百姓对于应许的应用也不是这种错误就那种错误，这是不对的。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让他们有正确的认识之后，好能够在迦南地过感恩的生活。所以这就叫做律法与应许的关系，明白吧？啊，所以我把这个错的就擦掉了，你就不要记错的了。记住错的话呢，你本来错的你啊，就只记住对的就行了，记住正确的就行了。我们再把正确的说一遍。所有失手倒在旷野的人，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他们犯了律法该死。那么所有进入迦南地的人，是你怎么知道你不配得的？是看律法，也是看律法，看律法知道自己不配得，你才知道你是凭着应许得的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因此就属乎恩，这是正确的。我们基督徒就应该牢牢地记住这一个，所有的传道人也应该牢牢地记住这一点，免得我们传道的时候总是说错话，这样好让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就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原则：只要跟罪有关的事，那都是他们犯的律法犯的；只要是跟恩典有事的事，都是上帝应许我们的。那么这是不是旧约当中的历史呢？那么旧约中的历史是不是给我们启示了这个真理呢？好，当我们把旧约的历史闹明白之后，就用另外一句话说，如今也是这样，如今也是这样，所有灭亡的人都不是上帝不允许，是他们犯律法该下地狱该灭亡。所有信耶稣领受恩典的人都是上帝在永恒当中所应许的。那么就等于这个道理不是到了新约才讲的，罗马书写出来再讲的，保罗就是在解释创世纪的。所以保罗说这道理早就启示出来了，早就启示出来了，不是我现在。因此保罗的这个叫做讲启示，讲圣经。那我们这个都在讲讲圣经的圣经，我们这个是借着圣经讲圣经，所以你这样要正确理解保罗的那个话的意思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就这个律法应许的事儿啊，我们讲到这儿就把这个擦掉。那么下一个呢，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应许。律法与应许明白了，那我们就要知道另外一点，应许与恩典这个是律法应许，应该把它反过来写，应该叫做应许与律法，应许在前。应该在前，这个擦不掉，好，这个我们这个写的时候没注意这个。好，先这样吧，下课再擦。我们应该把这个改一下啊，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应许在先嘛。应许与律法。第一点，应许是白白的，律法是有条件的，有条件的律法是后来赐下的，后来赐下这有条件的律法并不废掉前面的应许， 而是坚固应许，是应许在我们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对他会有正确的认识。那因此律法是好的啊，律法是好的。但是当有了律法之后呢，我们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，结果呢，你不知道什么是律法，什么是恩典，你得对这一个得有所认识啊。律法与恩典也得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什么样的事叫律法，什么样的事叫恩典。律法是让我们知道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错的事，一个方面是对的事。律法本身并不提供能力，它只是让我们知道对错。比方说你已经犯了的事情，他说律法让你知道错了，那么对还没有做的事情，他说你要怎么样去做，那是对的事，指导你的。所以说一个是什么呢，一个是让你认识错误，一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去做，它就变成了一个指导。所以说律法有知罪的作用，律法也有指导的作用，对不对？所以马丁路德更多的是强调律法叫人知罪，加尔文更多的强调是律法指导人。实际上律法是两个方面都有啊，他对我们做错的事，那律法叫人知罪，但是呢，对于我该怎么去做还没做，那律法就指导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做啊。那么恩典呢，恩典通常说认识的话呢，是认识你已经得到的一样的。你看律法认识让你认识错误，是认识你已经犯了的，而恩典呢，它要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恩典呢，有两个方面，也是一个你已经得到的啊，你已经得到的啊，那么叫你感受恩典，认识恩典。那同样的呢，它也会指导你什么叫做恩典，那就是理性的。那么什么是恩典，那可以说是理性的，那么让你认识到你得到的恩典，那就不仅仅是理性的了，那是你生命的经历让你来经历恩典的。所以这样呢会让我们看到一样的，你看这儿呢就变成是理性的，那这边就对应过来了，看见吗？所以说你越认识你错，你也就知道什么是恩。那同样的，你要是知道该怎么做，不等于你已经做了，那是仅仅是理性的，懂这个意思吧？所以我们把这个这下面这个一擦掉之后啊，那你就会知道啊，律法和恩典它应该怎么样用。那我们就举例来说吧，举例说可能会稍微听得更清楚一点。比如说今天是礼拜六呀，你上个主日没礼拜，你上个主日没有礼拜，那么从律法来看，你上个主日犯律法了，没有守安息日，对吧？这样的律法叫你知道你上个主日没有礼拜，就是没守住律法，没有守住律法吗？你犯了安息日。但是他同时也知道你明天又是主日天啊，你应该去礼拜。那么对于过去做错的事，律法让你知道错了，那对于明天呢，他让你知道你该干什么，你该礼拜，你要守律法，因为律法吩咐人要守安息日，所以借着上帝的命令你知道你明天该做什么。那么假如我们不看恩典呢，那你第二天如果你又没有来，那律法让你知道你犯了，如果你来了呢，你想一想能不能这样说，我昨天我知道啊，今天该礼拜，这是我的本分，我要守律法，你应该守律法。那么第二天你要是来礼拜了，你能不能说我今天守了律法，我没犯律法，我还守了律法，能不能这样认识呢？如果这样认识的话呢，那你就是律法主义了，你就是来守律法的。所以说当你来主日天来礼拜的时候，你就不能说你是在守律法的，你应该说什么，你应该说这是主的恩典，这是主的恩典。那么为什么这是主的恩典？因为要不是主的恩，我连呼吸也不能，要不是主的恩，我根本就没有时间。你看到咱们教会有些弟兄姊妹不是不能礼拜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工作的生活的压力，找了一份工作，那个工作呢是外邦人的工作，这个企业不给他奉礼拜，那么因此他们礼拜天不能礼拜。那如果你想一想，哎，那你今天能礼拜是因为上帝给了你一个环境，是你今天可以有这个时间来礼拜。所以说你要是没有来礼拜，那就是你的责任， 哎，就跟咱们刚才啊所看到那个应许与律法的那个，你上一课理解了，那这一课就不难理解了。那么失手倒在旷野的人，我们刚才找出两种正确的说法，凡是死的都是自己的罪，凡是进来的都是主的恩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正确的说法了，那就现在你就可以理解。那么如果你做错了，用律法还是用恩典？用律法，我犯了罪，我做错了，这是我的错。如果你今天守了律法，那就不能说你做对了，那你就说这是主的恩。要简单的说就这个意思，做错了，自己做错事了，你就不要说上帝不恩典，上帝没保守，上帝没管我，所以我今天犯罪了。所以基督徒啊往往会犯这个错误，他一犯了罪啊，他一方面恨自己，一方面怨上帝，上帝你咋就不保守我呢？你咋就不管我呢？你为什么让他来试探我呢？你就不应该让他来试探我，你不知道你孩子软弱啊，他把你自己说的好的啊，好像都是上帝的事啊。可是他守了律法的时候，他把上帝忘得一干二净。上帝啊，你看看你的孩子还不错吧，都是我做的啊。你说这事不学他就会，他犯了他说上帝没管好他，他守了他不说这是主的恩，保守了他，他说都是他自己干得好，真是多么样的败坏呢。所以说律法是用在对做的事情的错误事情上，但同时不是单单用在错误的事情上，也用在指导你将要做的什么是对的事情上，这是一个指导啊，指导你何为对啊，指导你何为对。所以说当你今天真的你要是做对了，那就是主的恩啊，没有主的恩典我们什么也不能做，实实在在的是这样，而不是教你一种说法啊，不是教你一种说法。你想一想，我们有什么你能做到的律法，守住律法的任何一件事情你拿出来，你想一想，要不是主的恩典我们能守得住吗？并且我们在守律法事情上你还找不出很多，只是一点点，只是一点点啊，尤其是吩咐的，因为禁止的你没犯，那最多就是啥也没有。如果我们能够照着律法吩咐的能够做到一点点，你想一想，那一点点要不是圣灵的感动，神的爱充满着我们，我们连那一点点也做不了，因为我们太败坏。所以说你在律法当中能够遵行的能够做到的都应该荣耀归上帝。所以我就用那个主日天来打比方说啊，你要是没来礼拜，那你就啥都不说，我是个罪人，我犯了罪，不要找理由，你不要说上帝啊没开路哦，闹了这个工作是个外邦人的，那你要给我找个基督徒的工作啊，那我也能礼拜，你就不要这样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找那个工作不是你自己找的吗？你不知道他是一个外邦人的吗？你不知道人家不让你礼拜吗？那你为什么你就要偏偏进去呢？对吧？这就是自己的责任啊，这就是自己的责任。所以说啥都别说，这是自己的责任。如果你主日天来了，你就感谢上帝，都是他的恩，要不是他的恩典我们都不能礼拜。你走在半路车撞了，你还礼拜呢？去医院吧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会看到主的恩典多大，让我们能够来礼拜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既然如此，有这个主日天的这个律法说这个、说明这件事情，是不是每一条律法都可以这样用啊？这一样的，每一条律法都可以这样用。好，那这个律法与恩典知道怎么用吧，我们应该这样正确的使用啊。再来个第三点，恩典与责任啊，第三点，恩典与责任。律法与恩典呢，那是指着道德领域的事情，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常不道德和道德，那么这个是律法的。那如果我们再来一个说恩典与责任呢，恩典与责任的话呢是指着什么呢？是指着这件事情你做的这件事情啊，不是说犯不犯律法，而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就算是很平常的事儿啊。比如说你去买菜，那这个事情你就不能说买菜是对吗，不买菜是对吗，这没有对错，因为用律法不能够判断对错，明白吗？就这件事情呢，就是买也不算，也不犯律法，不去买也没有说犯了哪一条律法啊。再比方说你要是去集市上，是去自行车呢还是骑摩托车呢， 啊，这呢骑啥都不犯律法，对吧？啊，骑自行车、骑摩托车都一样，也就是指着在这些事情当中。那么在这些事情当中，那我这现在把，如果我们把第二点跟第三点连起来的话，那么你想一想，跟咱们的罗马书第七章似乎跟哪一段有关联？跟我们所学过的罗马书第七章哪一段有关联？罗马书第七章是不是讲到了，十四节到十五节说到，是原罪与广义的意思，跟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，那么就是我们都被罪所辖制。而下面呢是跟道德善恶有关的，那么就是道德方面的，也就是原罪跟道德范围狭义的影响。这是不是讲过这个事啊？那同样的，我在这里呢也是把它加以区别，是指着上面所讲的律法与恩典，是指着狭义的领域。那么恩典与责任呢，乃是在讲广义的意思。那因为这个责任就不仅仅是指你，比方刚才说你没有啊，你没有那个啥，你没有主来礼拜，那是不是你的责任啊？是责任，但这个责任是叫做犯了律法的道德责任，啊，是指着你犯了律法的道德责任，啊，而不是指着一个这个律法之外的非道德性的责任。那么这个讲这一个了，那这个律法与责恩典与责任，这个恩典与责任也是一样的。因为我们不知道买菜去不去对不对，因为这个没有对错。骑自行车吗？骑摩托车去吗？这个也没有律法的颁布，也没有说禁止什么，都行。但是在这些事情当中，那你会发现呢，我们同样的看什么叫做恩典，什么叫做责任啊？那你今天你不去买也是责任，也是上帝的恩典。你去买了，把菜买回来也是上帝的恩典。你骑自行车去了啊，是主的恩典。你骑摩托车回来也是主的恩典。那么讲到责任的时候，又是指着在这些事情当中有一些事儿发生了。比如说你去买菜去了，不知道去对还是不对，结果你买了菜之后呢，拿这个篮子回来了，把菜丢那儿了。那么有人就说了，哎呦主啊，你咋不提醒我呢？一样的，他把这个责任怪给谁了？他怪给上帝了。嗯，那么你把菜丢了，这是你的责任啊，这是你的责任，这不是上帝的责任。因此呢，你就只能这样说，主啊，真是的，我这个人咋这么忘心大呢？我怎么就不记得呢？我那会儿想啥呢？我这都是自己的错啊，我把菜给丢了。如果你要是骑个自行车、骑个摩托车，你要是去的话，你去平平安安的回来了啊，你只能说这主的恩典。如果你骑个摩托车拐弯把人家给撞了，那你就不能说上帝，你咋不保护我啊？你不能这样想，你应该想什么？你应该想这是我的责任啊。就是说这些事情就不涉及到说你犯了法了有罪了，这个有罪没罪没关系。但是当你把这个责任怪给上帝的时候，这就是你的罪了啊。你要承认你的责任的时候呢，那就没罪了啊。你承认的责任就是有责任没有罪，有责任的事不等于有罪，都是有罪的。你把人撞了，这是你的错，但是还不等于什么呢？还不等于你犯了个法啊，犯了律法。可是呢，这是你的责任。意思是你的责任吗？你是不是就应该跟人家拿钱，把人家送到医院去检查检查，治治病啊？这是应该的。为啥你要掏钱跟人家治病啊？因为这是你的责任。如果不是你的责任，连门都没有，你肯掏钱，一分钱你也不会掏。你能把钱掏出来，那就是什么呢？那是你在尽责任。但是还好，你今天怎么样呢？你承认了这是你的责任。那如果你想我们骑车把人撞了，这是我的责任。那如果你要骑车平安回来呢，那是主的恩典，是主的保守。没有主的保守，你经常撞人，因为有主的保守才没撞人。所以我们把这个事就给我昨天讲的那一件事情，为啥我说我们的心要不住的祷告？因为我们经常做错事，所以你应该知道骑自行车、骑摩托车、坐交通工具去办任何的事，就应该一边办着心里一边祷告着，主啊保守我，叫我不要做错。你要不停的祷告，要不停的祷告啊！甚至你连祷告都不祷告，你做错了还怪上帝。上帝说你做事的时候你问我了吗？对吧？你做事的时候你靠我了吗？对吧？那时候你说假如果我要是祷告，我要是靠主做错了呢，你全靠了吗？真靠了吗？你就不想想你自己靠了主多少吗？对吧？所以说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 这就是上帝在你个人身上对你的带领，借着这些事情提醒你，你要靠上帝，你要靠上帝。可是人是这样的，一旦车撞了，他不说他不靠上帝，他说上帝不管，上帝也不管我，今天叫我撞了啊，我就想不通，这为什么叫我撞，不让别人撞啊？这他就把责任怪给上帝了。可是你发现他平安回来的每一次，他都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他每一次他回来他都说，哎呀，我这技术不错吧，啊，嘴里不说心里也洋洋得意吧，啊，所以多少一点点就买点菜多称了一两都夸，你看我今天买的菜好不好，才五毛钱买这么一堆，就这事他都觉得夸的都觉得好几天夸不完啊，都把这个好像都是自己的能耐自己的聪明所做的。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调理调理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什么是我们的责任，什么是主的恩典。每一天的平安是主的恩典，每一天我们遇到的事情都自己的责任，所以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就要认错，我们就要检讨自己，我们就要在下次注意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但是我们每一次的平安都应该看到乃是主的保守，主的护理，主的恩典。所以应该不应该这件事情也应该清楚了解啊，什么叫做恩典，什么叫做责任啊？你说你这个孩子上学啊，考试挺好，考上大学了，哎呀真好真好，你觉得是你家孩子学习好还是主的恩典？你啥都别说，你别跟人家夸，你看我家孩子本来就聪明怎么样，你夸你家孩子聪明就是夸自己，你看我多会生这么聪明的孩子啊！你这实际上你夸着那个夸着自己一大堆的夸，所以说这些事都不可夸口。因为啥呢？因为这是主的恩典啊，主的恩典。聪明也是主给的，是学来的吗？对吧，这不是主的恩典吗？啊，你反过来再聪明的孩子不能健康成长，那不聪明也没用吗？再聪明的孩子啊，不小心房顶上掉下来摔成脑瘫，那你不折你也别聪明了吧，对吧？你会看到他聪明，他没有出事儿，他能平安的长这么大，能够进入学校学习，这都是主的恩典。就连他考试都是主的恩典，你看每一年网上都报这事，什么考试的时候堵车了没赶上考场，什么考试的前一夜失眠，第二天状况不好，班里面总是第一，结果高考落榜，原因是啥？紧张失眠，第二天不能很好的发挥。将要进考场，忽然拉肚子了，你不能拉到裤子里面去吧？怎么样？往厕所跑，厕所出来人家不要你进去了，咋就这么巧呢？对吧？所以说能够看到这些，你能够参加考试，就是主的恩典，保守你没发生这些意外，这都是主的恩典。哎，你说反过来说，如果我遇到这些事是主的恩典，那我要遇到这些事呢，那就是主不恩典吧？又来了，啊，你看你又错了，你又错了，因为堕落的理性是这样想的，所以你应该反过来说，遇到这些事都怪我，啊，为啥呢？因为为啥拉肚子？因为吃喝不注意嘛，啊，你不尽本分，在饮食上啊不照上帝的吩咐，啊，你为啥失眠？因为你不靠上帝才会紧张嘛，对吧？这是不是这都是人的责任，人的责任。所以说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的，凡事都不要夸口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主的恩典。所以你应该把什么是恩典，什么是责任要搞清楚啊。我有一次我讲这个道的时候啊，前面坐在这儿一个小姊妹看那个表情就是不赞同啊，就是不赞同啊，我心里也想到她经事少，没办法。第二天我还没走呢，第二天讲到他做见证，他做了个见证，他说啥呢？下楼的时候啊，拿着手机啪嗒哗一下掉到下面去了。哎呦，拿起来个一边下着楼拿手机，心里就想着，上帝啊，你咋闹的？你就不管着我咋的，就让我手机就能掉到地下了？这一下摔得好，买了个新手机摔得好心疼啊。但是呢一想到这儿就想起来王牧师讲的了，这是我的责任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哎呀，我不应该怪上帝，就是啊，你说你下楼了玩手机干嘛呢嘛？啊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捡起来手机一看没摔坏，我还觉得我运气很好。刚一想，又错了，又想起了上一堂课学的了，都是主的恩典。哎呀，哎呦，你看听课的时候他不见得听得好，但问题人家用得好， 啊，人家会用，那这也不错啊，这也不错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就应该注意，在我们生活中，这个原则给了你，也就意味着你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细节，我们都应该分得很清楚。凯撒的物归给凯撒，神的归给上帝，意思就是这一个。责任是你的，你就承担。荣耀是上帝的，就归给上帝。我们不能够夺取上帝丝毫的荣耀，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上帝。我们也不能够为我们自己的罪推卸责任，因为亚当堕落的那一天就为自己的罪推卸责任。我们在亚当里的人就是这样，所以一直到如今还仍然为自己的罪推卸责任。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，不能够为罪推卸责任。第四点，责任与主权。啊，责任与神的主权，为什么要讲这一个呢？你要注意到这一点。虽然是在论到责任的时候，那你想，啊，这个手机啪嗒摔地下了，那你想，哎呀，不错，我正确的承认这是我的责任，拿起来了，看了看，小毛病，问题不大。刚这么翻着看着，扑嗒又掉地下了，这次摔得平碎了。这拿起来你看看气不气，这刚才摔了一下，这还没拿起来，还没看，还没捡上好，翻过来翻过来，哗，它又掉下去了。你说如果虽然人不断的是在觉得这是我的责任，但是当这个责任呢，这个错事呢连而接三的发展的时候，当你看到这是自己责任的时候，你会受不了呀。会不错，这是我没说这是上帝的，这是我的，但是我不活了，气死了，我连个手机也保护不了，我整天我就这样，我不干了啊。这个人就会怎么样，会瘫痪了啊。如果你骑个摩托车把人撞了，这是我的责任，很高兴回来拿钱要给人家看病，没想到钱拿了还没到医院又把一个人撞了。那这个人呢，虽然承认自己的责任，他气的就不行，这气的这我这个人咋就这样呢，虽然就生自己的气，也气能气死哦，能气死哦，气得跺脚不活了，想上吊。你说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叫你在承担自己责任的同时还能有力量，那就是思想。哎呦，气得受不了的人一想，主啊，这是我一想到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那你就会怎么样呢？就会感觉到说，生气还不能被气死，因为这也是神的主权。但是我这就马上就想不通了，这为啥是上帝主权，是他预定的，还要让我承担责任呢？你已经探讨到一个不可探讨的领域了。又回到我刚才上一节课开头讲的，你不能去想你爸爸妈妈咋生你的，不能想这个问题，你只能想，不错，在他的范围里我得承担责任。所以说预定论在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在你倒下的时候，他拿了一个撑的一个支架把你给撑起来啊，把你给撑起来啊。那你想一想，这件事情好像在圣经当中，在一个人身上就非常的明显。那个人似乎我记得是约拿，是不是啊？叫他去传道，他不想去啊。你既然预定了他不灭亡，为啥非要叫我去传？他不想去。结果呢，他要逃跑，那个鱼把他抓回来，他说那就去吧，无奈他传了，人家悔改了，他可能就会想着，你看这是我讲的。然后返回来呢，他还问上帝，如果不是我讲的，是你定的，那为啥你定了还要叫我传？那他也搞不懂这个事儿，所以他最后呢，论到在那一卷书里面，实际上就是在讲传福音与神的主权，看约拿书的话，如果我们能够去讲这个传福音与神的主权，然后顺便也要讲到这个人的责任与神的主权，能够把这件事情，你看，一个是人的责任与神的主权，一个是传福音与神的主权。能够放到这个系统里面看那卷书，你就比较清楚，所以我们知道神的主权是绝对的，但是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就是你不论犯了罪还是做错了事，那么都是我们的责任。虽然是我们的责任，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在创立世界以前也是上帝预定的，也是上帝预定的。如果上帝不预定这事呢，这事也不能发生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理解，上帝预定的上帝不负责，上帝预定的要让我负责。对，那就是这样，因为事情从近因来看是我做错的。所以加尔文把这个主权和责任呢是这么来看的，主权是一个远因，是一个远因， 那责任呢是近因。所以我们从近因当中看到做错了的事情犯了的罪都是我的责任，但是由于我们在责任当中我们无力承担起我们的责任，最后会被压垮。所以神的主权是让我们在自己责任的事情上不至于被击垮，会让我们知道上帝既然许可这事在我身上发生，也必然会给我力量让我胜过啊，这是我们知道，因为这个是叫做原因，你只是略略看到是上帝预定的，而不能够知道为什么上帝预定的而上帝不负责让我负责，你不能看到这里，但是却能够略略的看到确实是在他预定的领域里啊，所以这就是责任与主权之间呢我们得有一个区别。好，咱们现在再把这四句话看一下啊。这四句话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它是以上帝的应许开始的，对吧？似乎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，然后呢到律法，然后呢再让我们看到恩典啊，但是在恩典中也让我们看到责任，但是上帝在论到责任之后也论到上帝的主权。那么你要把你放进到这个里面的时候，你得知道你在哪一个位置啊，你知道你在哪个位置。当你说恩典的时候，那你得知道什么叫恩典，往这边看什么叫恩典，什么叫律法，往这边看你得知道什么叫做恩典，什么叫做责任，对不对？你得认识到这一点。那同样的，当我们来论到责任的时候，你得知道什么是我们的责任，什么是神的恩典，什么是我们的责任，为什么又如何它是神的主权。也就是你任何一个点当中呢，你都应该这样看，但是唯独应许往前没得看，这就是神自己做的。唯独主权你只能往前面看，因为你一想到神的主权就得想到人的责任，但是呢你看想到神的主权往后面看没有，因为他是初，他是终，他是始，他也是终，他是阿尔法，他也是欧米伽。那意思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啊，一切起源于上帝也终止于上帝，而我们呢是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活着的。你不是今天犯律法或者律法指导你，那你就是在恩典中，你要不是在恩典中，要么是在律法中，要么就在自己的责任里，你要么是在自己的责任里，要么就是在恩典里，要么是自己的责任，要么这责任也是上帝的主权，那他就必须是怎么样，你是把你框在了上帝的应许和神的主权之间，因此这个应许到主权呢就相当于是一个，虽然是一个连环啊，它是有连环性作用的，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这么看，我们是被套在这一个呢，是被套在这个大的啊，这个应许与神的主权里面的，我这么给你画出来看看，明白这个意思吧？所以说呢，主权是上，应许是上帝的，主权是上帝的。那么上帝把这个律法、恩典、责任让我们是来应用的。那么你应用的时候呢，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应用，要用应用的对啊，不能够乱用，不能够乱用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在这个里面被框的时候呢，我们没办法跳到应许之外来看上帝怎么做的，我们也不能够跳到上帝的主权之外看上帝怎么预定的，我们只能在上帝的主权与他应许之间生存，在上帝的主权与应许之间来认识这三个方面。我们休息。